Hello， 我是 Elvin，
我是宝宝，欢迎收听毛病最多的
毛很多旅行社，
两个领队带你用不同观点环游世界，
打开你的耳朵，我们要准备出发咯。
欢迎收听毛很多旅行社，我是 Elvin，
我是宝宝，
欢迎今天的来宾艾维斯。
嗨，大家好，我是艾维斯，很高兴今天可以来接受 Elvin 跟宝宝的访问。
对啊，那今天就是很感谢艾维斯，他从台中上来陪我们录音，
远道而来。
对，那艾维斯是他的节目叫做艾维斯五十赫兹频道。对，那就是艾维斯正好也是我的前同事。
哦，
前同事。那不过我们只有碰过一次面嘛。
所以本人是有看过的，
本人有看过，我们好像在我忘记是尾牙还是春酒，我有点忘记了。
尾牙
。然后那个时候
就是一些喝酒的场合嘛，
对对对，
大家开开心，
大家开开心心的时候。对。然后那时候我们节目才刚开始做而已，
哦，
就大概十，我忘记是反正年底的时候，对。然后那时候我知道他有做节目，所以我就跟他聊了一下相关的内容。
哦，所以他是 Podcast 前辈，
对对对，算是 Podcast 前辈。
不要这样说。没有很认真更新。
对，但后来就是因为大家就各自忙各自的生计嘛，你知道那几年那领队就过得很苦，现在也是
这两年啊，
这个职业已经消失了，
快点快爬不起来了，
大家都努力求生存。
对啊，
對，就一直到前阵子我们的就是一个朋友 Brian，就是宵夜这样旅行社的主持人，他就说我有一个推荐的来宾哦，他可以跟你讲一些滑雪旅游相关的事情。
是，
那因为 Brian 住台中嘛，
对，
然后我就想到我有滑雪，那他应该是找又是领队的人，又是 Podcast， 我想马上跳出一个名字就是艾维斯，就果不其然就是他。
我认识艾维斯是因为他都会在我们那个粉丝页留言，
对，
IG上面留言，
留了很多，因为其实他也很多很适合第二季的分享。
对，
我觉得到时候我们再来讲一个有关于客人的故事。
我觉得 OK， 我们就是后面慢慢插一些题目回来。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要讲滑雪旅游这个主题。对，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先请艾维斯自我介绍一下吧。
嗯，好啊。那疫情之前，其实我就是个领队嘛，专业的领队，然后主要是欧洲线，然后。斯拉夫民族为主，就是波兰以东，然后一直跑波罗的海，然后巴尔干半岛到俄罗斯，然后之后有一些比较少去的，比如说马耳他或者是塞浦路斯、突尼西亚之类的也有带。对，
算是东地中海的部分。
对 对, 對，地中海
东地中海的部分。
对，
那我好奇问一下，为什么节目会取叫艾维斯五十二支频道啊？
因为
好奇这个取名是由何而来。
我跟你讲，年轻的时候不能太文青，这样每次人家问我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我知道赫兹是不是跟那个广播有关系？
它是一个频率嘛，广播也是讲频率。
对，
五十二赫兹是因为我以前看一个National Geography 动物频道之类的那种，然后他就说全世界的鲸鱼们，就是鲸鱼是群。群居的动物，
对，
那他们因为是频道是相同的，他们发出的声音频道是相同的，他们才会聚在一起。
我知道鲸鱼话 Dory 会讲的那样。
Dory 是不是？
对。然后呢，就有一只座头鲸，偏偏它的频道是在52赫兹，它跟其他的鲸鱼的频道都对不上，所以它永远是一头。然后那时候就是年轻多愁善感，然后就
觉得
说
孤单是不是，
我的想法都没有人跟我一样。
真的没有对到频率啦。
对，都没有。然后我就自己取了这个名字，
觉得自己是一头座头鲸。
我觉得节目取名真的是很难
啦。
就是以前会想取一些那种其他的字，有没有什么？像我那时候想，我第一节目叫那个豆子雷瓦靠嘛，
对。
然后朋友说，到底是哪个字啊？就是你看，这是查不到啊。
对啊，
有是做旅游，然后但是又没有跟旅游相关的关键字，所以就很难查到。所以我这次就是直接叫旅行社，
对，
就不要再想那么多了。
旅行社一定会查到，
需要想那么多。
我也有想过说是不是换名称，
对，
但是我真的想不到名字。
这不用，我觉得这名字很可爱。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很不错呢。虽然我不知道到底
蛮有意思，
五十二赫兹。我只知道跟广播频率有关系，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是叫这个名字。
宝宝人好好。
怎么了？因为我不知道做头巾的事情。
对啊，我那每年都要关心一下做头巾走了没，
走到哪里去了。OK， 那我想要问的部分就是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 接触到滑雪的。我先讲我的。
好，
我从小我第一次出国是去北海道。哦，那次北海道就是蛮传统型，都一定会去洞爷湖啊，然后札幌啊看雪季这样。那我们是在洞爷湖旁边的温泉饭店的旁边去做了雪盆，它有雪橇。
你那时候几岁？
大概国小。我记得很小，就是国小三年级以前的
事情。是第一次看到雪吗？
第一次看到雪，第一次看，而且我整个人还在 Sapporo 啤酒厂里面走私，就是我因为我一下车我就说哦好热哦，然后我跟我阿姨说我要把我外套放在车上，然后那时候日本是有车长小姐很漂亮，
对，
就会有那个刘海看起来像 V 女优的人，他们呢就是我冲上去，然后我要冲下来的时候，他本来要抓住我，但是我就没有让他抓，因为我就发现我上车之后车子就开走了。他就开到停车场去停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一个冲下车，然后就往雪里面跑，我就发现雪快要比我还高了，我就一直在雪里面这样跑，我的脚全部都
插进去，
陷在雪里面这样。然后反正后来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不知道过了，我走很久之后，我看在一个路口看到我阿姨，我就爆哭。你跑到哪里去？
可是你都不会冷吗？
我完全不会冷，我一直跑啊。我完全没有冷的感觉，
因为你一直在活动。
对，我一直在活动，但我一直在雪里面跑这样。但我说那一次是滑雪盆，那一样大概就是一般我们照那种滑雪场的，不是那种真的滑雪，就是如果你可以滑雪盆的那种高度，大概可能不用三十秒就会滑到底的这样子，然后滑下来。那滑了几次也是摔得人仰马翻。
为什么会摔？为雪盆应该很稳，
雪盆有时候会你会抓不到那个，而且会有一点点雪是硬的啊。我就翻掉
起来
就
对。
欧洲策马特，他是不是也可以玩那个甜甜圈？
对
对，那个很容易受伤，跟雪盆一样，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它滑下来的方向。
因为会转，
所以其实策马特那个甜甜圈
会有点危险。
虽然我们有些公司会让他们让客人去做，但是它其实是有风险，你必须跟客人说。
我们客人不会做，因为我们都是乐龄人士，
摔不得，
没有办法。
对，那个是会有危险的，如果他一紧张乱动的话，他是会擦伤还是？
我是自己小时候，我是真的有摔的人仰马翻，然后反正别人都摔的人仰马，所有小孩子都摔的人。
小朋友没关系，因为小朋友就离地面很近。
对。你说
是这样子
的
啊？大人高，然后手长脚长才会去挥舞嘛。小朋友挥舞的长度，手脚长度有限，所以造成的伤害会比较低。
所以我是算很小就开始看到雪了，然后我就觉得蛮不错的啊。那后来就隔了一段时间才开始看到雪这样子。
那你有想要去滑雪？
有，我有想要去滑雪过，
就一直想而已，
就是从来没有想说一定要去哪里滑雪，就觉得有机会就可以去滑雪这样。
其实我自己去，你先说。
我说你带团的途中，
当然有，比如说
有看到，就是想说我也来滑看看嘛。
因为我一直都没有带到就是可以去滑雪的地方，比如说像日本或者是策马，因为策马特瑞士我们铁定都是夏
天
才去的。那我唯一冬天碰到滑雪的，不算滑雪，就是有碰到雪的地方，类似像美国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然后或者是我去摩洛哥的时候，
摩洛哥看到雪
啊哈，十二月一月的时候，亚特拉斯山脉是会下大雪，大到你没有办法翻过去，
那么夸张，
会被滞留的状态。对。你呢？
我的话，其实我那次去滑雪也是一个我已经不知道要做什么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是从，
所以你小时候没有想过要滑雪？
会想，但是我觉得好贵。我心里就觉得，可能
你那时候已经有贵的意识了。
会啊，我就知道那个买那些东西应该
都
很贵，
你都不知道螃蟹很贵，你知道滑雪很贵。
没有，
螃蟹要讲多久？
螃蟹要讲多久？
你知道帝王蟹？
对。
好了，我没有，那次是。我澳洲签证到期，那我回来我就坐那个捷星啊，我们就在大阪转机。那我那时候跟我男朋友一起去嘛。
是。
对，那我们其实都不是第一次去大阪的，所以其实大部分的景点我们都去过。我们有七天的行程，但我们当初是一开始只排了三天的行程。那剩下就想说，我们到那边再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啊。所以我们就是在旅游的前几天，我们就是滑一下那个旅游手册啊，然后看那个 KK Days 啊，就看正好看到他有一个滑雪的行程，对，然后我就想说，好像蛮可以去试试看的哦，
没有滑过雪哦，
对，然后
我又是户外体育社的，
这次到了这个，这次到那个到日本嘛，就是想就试试看啊，反正也是冬天，但其实那个时候雪季已经快要结束了，这样子，对，那我那时候正好看到它是一个新手的体验套餐，你不用带任何装备过去，你就去你的什么雪具啊，然后什么入场券、雪那个什么
全包，
还有教练，大概165块美金吧， 所以现在的话大概是4500
左右，所以大概是4000多块，
但
秀欸，
那个是
很便宜，
2018年的价钱，现在可能又再贵一点，不知道这样。
你是几个小时的课程？
教练课大概1个多小时而已，
那差不多。
然后就一整天，
他就教你基础的东西。
他门票应该是缆车票，应该是给他一整天，教练课是1个小时。
对，那个
学场不用钱啊，
那也有包含那个门票，
就是缆车。
那个地方蛮远的，他是在那个滋贺县那边有一个叫香管山滑雪场。嗯，我那时候一开始看资料，想说，他旁边就有一个很，
你知道滋贺出什么吗？
滋贺出什么？
忍者。
是吗？
对啊，
不是什么甲贺忍者啊，
甲
是甲
贺，他们忍者有很多分布，
对，都有忍者，
对
对。然后他那边我那时候看那个资料，想说他旁边有一个很大的湖，对，我突然忘记那个叫什么
琵琶湖
啦，对，他说那是日本最大的湖，
从大阪过去那边很远呢，
对，大概要快2.5到3个小时的车程，我们那天很早就出发，然后看那个照片就想说，你滑，他是拍空拍的景，你就滑雪的时候，然后有很湖啊，很漂亮。这样，但我们那天去，然后越开我就觉得，这个天气不太对哦。在大阪的时候天气都很好，蓝天白云，然后越开过去，他说，怎么越来越白，越来越雾这样子。
下雪啊，
对，就是我们到那边就是起大雾，然后特别是我们从那个缆车坐上去之后，哇，这什么都看不到哎，那个就是能见度大概只有2-3公尺而已吧。对，那我们那时候教的是那个双板，就是。那个
ski
就是拿两个拐杖的那一种，对，我觉得那个也比较适合新手啦。想说那时候其实一来是他没有给我选，他的新手只有 ski 而已，
对。
二来是我也想说 snowboard 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学会，能够感觉到快乐。
对，
我觉得 ski 应该是比较好上手的，对。然后就去参加了。那他教练教完之后，我们就去滑那个雪道。然后讲到那个滑雪道，我也觉得是蛮神奇的，因为我觉得他那个太陡了吧，那应该不是新手该去的地方，就是教练教那个刹车，我是完全刹不住的那种，对，那种斜度
完全刹不住，就会一直滚，然后滚成一个雪橇，
不会滚，
没有到那么快。
我所有的想法都是跟漫画或什么，
你就觉得有点控制不住的时候，你就是要只好自己摔这样子，
自摔。
对，然后而且那个，因为我刚才说起大雾嘛，
对，
所以我根本是看不到我下去是要往哪个方向。他如果一个突然转角，我就直接撞到那个墙壁上去了，我觉得蛮恐怖的。
应该不会有墙壁，就是树啦。
有可能，或是栅栏之类的，然后或者是你那个速度，你可能冲下去，突然一个人冲出来，或是停在那边，你根本是闪都闪不掉。
狐狸，
你撞没有可能是摔倒刚爬起来。
对，
说到这个双板，其实摔倒爬起来，我觉得蛮困难，一开始啦。
对，
一脚被也是固定，就被那个角度固定。
你就想你的脚变成25号 US 25号那么大，
对。
你要移动不好移动，
天哪！
就有一个长板就是卡住你的脚，所以你要用一点那种核心的力气把你自己撑起来。
所以你那时候，你后来滑完雪之后，还会想要再滑雪吗？
我会想要再去，
还会。
但我男朋友他是下来一次之后，他就不敢再滑了，
害怕，
因为太一来是速度太快，
因为他重力加速度比你还快。
对，我那边有胖胖的。二来是完全看不到方向
啊，
对，完全看不到。
这也是蛮。
后来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带初学者去那个地方？我后来回去看资料才发现，其实我们那天去的是中阶的雪道，对，
实际上中阶蛮可怕的。
对，然后那时候可能是因为那时候是雪，好像再过几天雪场就要关闭了，那可能租阶的那个地方雪量不够，所以他就关起来。那他已经出团了，所以一定要让我们去嘛，所以就硬把我们推上，我不知道是不是硬把我们推上中阶的雪道，
但反正大家还是安全的回来啦。
对，但我真的觉得那个状况其实是蛮危险的。对，
真的
耶，就是也是摔得蛮严重的啊，而且那个雪很硬，就是要融雪，
已经到最后
了。
对，已经就是冰块。
你那个是春雪啦，主要是因为关西琵琶湖，它算是日本本州吗？
对，它是本州，
本州最南端的，所以它的雪季一定是最早结束的。
对，因为要开始热了。
对。
那 Avis 呢？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接触？好了，还先不用说爱上，
第一次
真的第一次不会爱，
第一次不爱。
可是。那个是快要10年前。十年前的时候，我的朋友就是我那时候是法国回来没多久。然后我每次都会上来台北跟法国的同学聚会。那我有一次比较晚到嘛，因为台中上来。
对。
一进来的时候，我另外一个法国的同学，他现在也是部落客。然后他就一直游说我说跟他去滑雪。
所以你以前在法国有
滑雪过吗？
你是
我们在法国有经过滑雪场。
没有想过要进去是不是？
我想说法国应该可以滑雪呀。
对，我们有经过，但是穷留学生没有办法。
OK, 经过就好了。
对。然后他就一直游说了我 两个小时、嗯、然后我就说嗯好啊，因为年轻嘛，年轻的时候都觉得
想说试试看，
他很热血，他在游说两个小时，
他因为就没有人理他，就整桌，然后他就想要、嗯、他想要去，因为他可能他前一年已经去了、嗯、所以他觉得很好玩、嗯、然后就找我，我就说好，那我跟你去。可是我就是我也没有想很多，他是帮我报名滑四天的。
嗯，去哪里？
日本长野志贺高原。
长野的，嗯，长野县的雪也是
很厉害，
很厉害，
怎么样？
因为那边有办过冬季奥运，
长野就办冬季奥运的地方、哦，
对，所以他那边雪道什么其实蛮完整，跟卡加利有点像的。
你想要什么雪道都有。
那你第一次去之后，你就有喜欢上这个运动了吗？
我摔了三天，
每天都摔，
然后中间还休息一天，要吃那个肌肉松弛剂，有吗？
那有请教练吗？
有，我就是。嗯，一开始很嚣张，就觉得说，哎、欸，我自己有运动啊，瑜伽、
啊、
瑜伽、皮拉提斯都练啊，那个有什么，嗯、对不对？然后
我那时候也是这样想啊，我说，哎、欸，我有那个溜冰也会啊，冲浪也会啊，这应该还好吧？也是摔乱七八糟的。
哦，就是他以前说他自己是那个直排轮的教练，
对
对
对，
所以大家做完运动有做过这些运动，
直排轮可能没有到那么相关，但是你会习惯那个速度感。
而且我完全就是我朋友一手安排嘛，我就说 ski 或者是 snowboard 单板或者是双板，然后他就跟我说单板啊，因为我也是滑单板、嗯、单板帅，
所以你一开始就你一开始就滑单板，
我就滑单板，然后我想说哦好没关系，反正滑雪对我都是、
一个体验，
都是零基础嘛，所以无所谓、嗯、然后我就去了，我光是为了站起来我就花了两天多的时间。
天哪，卡真
好痛
哦。
因为我的没有核心啊。
哦，
这是正常的学习时间吗？
不正常，我比较慢，
比较慢、啊，
我真的是比较慢，我入学很慢，所以我后来就是在推广滑雪或办团的时候，我是对初学超有耐心的那种人。
哦，因为你是这样过来的，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练武奇才啊，嗯、
对
对，
是真的耶。
然后我是到了第四天，我团教团课变成一
个人
对我们的教练就是两个都出动了，他们两个都是台湾滑雪界还蛮厉害的教练、嗯、然后就硬是把我 OK 让站起来可以搭缆车然后可以滑下来。
嗯，至少要练到这样，
一定要练到这样，不然你不会去第二趟。
你
没有成就感。
那你那天你有想说比如说第二天就想说我换成 ski 好了？
没有耶、欸、
就觉得还是
就装备足音的。
因为 ski 不帅啊
因为 ski 不帅let's right。
可是迟早还是要滑 ski 啦、嗯、就是我觉得两个都要会滑会比较好啦。嗯嗯，对
哦。那这像我们自己做旅行社也会想说，如果想要去滑雪，
对，
那是不是有相关旅行团？但我好像其实很少看到旅行团。
我们以前有 park
相关旅行团。 有吗？
有啊。嗯，跟东南旅行社。
哦，
对， park 的话他东南啊，或者是他、嗯、因为他们已经深耕了很久的一段时间，毕竟是很大的一家日系、嗯、
是，应该是我做业务的期间我好像没有特别看到什么专门滑雪的旅行
团。就大概就是我们自己，大概我们就是跟东南一起合作，
就是那种的话通常是比较自由行的，那可能帮定好、嗯、
没有，就是也是像说比如说四天、嗯、哼哼，就是去滑四天，
五滑三六滑四之类的。
对对对、
哦、你知道为什么不能太久吗？
为什么？
因为你身体的肌肉受不了。
哦，
太紧绷了。
不是，你一天的行程是六小时好了，
对，
你六小时都在滑雪，是高强度运动、欸、
其实是高强度运动、
嗯、你第三天可能肌肉没力，
嗯，
肾上腺素还在，
就可能想说你就不断的在做重训的感觉。
我们一般旅游团我们还会走一走休息坐着、嗯、可是滑雪是一直滑，
还可以睡午觉、嗯、或不听领队讲话
对，可是滑雪就是一直滑、嗯、那你的肌肉是一直在绷紧的运动的状态、嗯、其实你光是晚上的温泉也无法完全舒缓。
哦，
所以除非你是铁人三项的那一种，你就可以、嗯、
已经习惯了那个，
对，你习惯高强度的、
欸、那我好奇第一次去滑雪通常建议是安排几天呢、啊？
三天，哎、两天，
两天就好吗？
其实我会建议两天，可是一般都是三天嘛。
他还没站起来耶。
没有没有，可以，其实可以啦。后来就是找到方式的话，你是可以让他起来，只是我那时候可能比较娇弱。嗯
嗯嗯。哎，我好奇，就是像旅游市场上有什么资源可以，就是跟滑雪相关资源可以用？
早期的话是比较独占市场的状态、嗯、只限某几家旅行社来做。啊、那某几家旅行社
为什么会这样？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吧。啊，因为机位吧，
他机位
是跟机位有关系，
不是，我跟机位没有关系，因为旅行社滑雪旅行社他们 Q 的机票绝对不会有我们一般旅行社来的多，
对，
不可能嘛、嗯、然后主要是因为如果台湾带团出去，我们需要滑雪教练，
是、
嗯、那你滑雪教练怎么来怎么找，
去当地找，
讲中文的、啊、
你要带出去的耶，
哦，领队带出去按当地再找一个会讲中文，可是那时候不是那么方便吧，
那没有那么容易、嗯、
那时候没有那么，现在很
现在很容易，
现在日本都是中国人，
对，那就必须是台湾会滑雪的人，那台湾会滑雪的人你资源一定都是在滑雪协会、
嗯、
对，那一些旅行社其实就是部分的老板就是协会出来开
的人、
哦
嗯、所以早期你要去参加滑雪旅行社，你要打开那个报纸，有没有、嗯、看到某个小框框，
还是用报纸、欸、
报纸那个年代你要看那个小框框啊，有什么什么很小的什么滑雪什么的、嗯、早期参加是
真的有这种东西，
有有有、嗯、然后老教练都会跟你这样讲，他们早期就是这样子找去滑雪的、
嗯、
那我们那时候去滑雪是我是快十年前嘛、
嗯、
然后那时候也还算是三大还四大旅行社，就是负责只有那几个负责，还没有现在
滑雪旅行社，
还没有现在的雄狮或可乐之类的、嗯、没有这么扩展开、
嗯、
然后那时候回来，其实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从机场开始，我们领队的那个职业病就发作了、
嗯、你十年前已经是领队了吗？
我十年前已经是职业病就发作，就说嗯，这样集合方式不行，
对，怎么那么慢很想把自己口袋里面的那个领队旗拿出来
然后就这样嗯。
好了，集合我来。
登机时间都快到了，怎么还在这里？
还在这边。
对，就是你就会开始职业病发作，然后到日本搭车，然后一路到雪场，嗯、然后教练带你租借雪具。
哦，对，所以他是教练兼领队。
他们会有一个教练是有领队证的，
嗯、
然后可以带，然后但是还会派两三个、嗯，看你这一团有几个班。
嗯、哦，
对，然后就派几个教练过去，
哦，
所以你滑雪团的成本高是
很高，等于说有四个领队要一起带二十几个，
你如果有四
个
班的话，一个班大概是六到八个人嘛，
太多了吧？
啊，这样还集合那么慢，
怎么动作那么慢呢、啊？你知道我真的忍不住，
让专业者来这样子，
对啊，
好想帮他那个 check in 呢，
赶、啊、快先去跟人家讲啊、嗯，
对，然后就到那边。教练带着你，然后分房什么的，
对，
然后我们心里就那个计算机有没有一直按噔噔噔噔噔，这个大概多少钱，这个大概多少钱，
对，
然后我就想说哦，这其实办起来不难啊、嗯、
自己办其实
我们自己办不难啊，如果我们在业界做的话，
对，
但是难在什么地方，就是我回来想要自己办的时候是教练，你找不到
教练，
因为教练全部抓在协会那里，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外聘教练给你、嗯、
我有很谦虚的打电话去滑雪协会问过、嗯、然后之后回我说、嗯、哦，我们没有跟外界合作，啪就挂电话，
就挂、
啊、
我就气到，
所以就是垄断市场当时
我当时真的很生气，我因为我们自己在业界我们没有遇过哪一个行业是直接跟你说
对
我不要这样做，而且我不觉得，我觉得这是像运动，为什么你会
不想推广，
不想推广，
或是想独赚，
那有没有认识的教练可以私下约一下？
有，我就是有。
哦，
我第一
是这样成的吗？
没有，就是要人脉啦。
对啊，
你知道我第一次滑雪为什么学的那么慢吗？白天要滑雪，嗯、晚上要脚技。
哎
呀，认识一下，下次就可以用到。
我那一次滑雪喝了那么多威士忌是有用的，
很棒。
你学的慢原因可能是喝威士忌，
我觉得是喝威士忌喝太多。
所以你第一次在就长野那边的时候就认识了某一些的
教练立刻拿到交换联络的方式、
哦、
就是这其实也是我们领队的本能，不是吗、嗯、
当然啊，
就是你一定会
social 对我们来讲根本不是问题，
对，而且你会找，你本能会告诉你该跟谁交朋友、嗯、
key man 是谁，
对对，你会自动找到那个人嘛、嗯、
所以你后来就有真的有组团，
我有组，而且其实一开始组的时候我会发现说其实熟了以后你会觉得它不难，可是一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些细节跟一般旅行社不同，
不一样，
对，但是整个 run 起来以后、嗯、它会比一般的旅游团单纯，
嗯，
单纯非常多，
都去同样地方、嗯、
都在同一个地方啊，
那可能保险要保高一点的事，
直接升到最高
这真的是，
对啊，
这真的是
已经要去为什么不升到最高，
然后这几年就是、因为滑雪教练越来越多嘛，
是
讲到保险是不是不会理赔这种活动、啊、
会
也是会吗，
还是有不同的、
哦、想说高风险
一定都会有人要保险的、嗯、J-Lo 的卡层都有人要保的
什么保险都有，
这个保险的 保险的部分的话可能要另外谈，因为它 有一些不好说。
OK
但是后来就是滑雪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有些人就想要去当教练啊，他们会去考执照。嗯，
国家考试吗？
不是，是世界上
有没有地方滑雪？你去哪里考？
哪里来的国家考试？小叮当科学院。
这每一个国家呢，它都有各自的滑雪系统。嗯，比如说加拿大有加拿大，纽西兰有纽西兰的，澳洲有澳洲的，西班牙有西班牙的。那台湾的比较多是纽澳跟加拿大，因为打工度假的关系。所以你那时候说打工度假没有当教练，我也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就是潜水教练啊，
我很怕冷，所以。我说尽量去热的地方，我大概有连续四年
在凯恩斯，
冬天都是30度以上。
台湾有一半以上的滑雪教练澳洲打工度假回来
的，
哦真的哦、就在澳洲打工度假去当教练。对，
不是，是因为澳洲的物价太贵，还去滑雪那些什么都很贵，所以我那时候也没有想
要去滑雪。你去大堡礁不贵吗？
当导游很多免费的。
对，然后教练多的时候学会根本没有办法养这么多。嗯哼，所以教练要求
生存，因为很多都是国外考到回来的，
对，他也不会受他控制了。那这是其中一点，然后再来就是那些教练呢，其实你会去当滑雪教练的人，自主性都很强，
当然了，
主观意识都很强，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极限运动嘛。
对，
所以他们也不太喜欢被人家
绑住。大家都是射手座的人，
很多啦，
爱好自由，
爱好自由跟刺激嘛，就是不管是单板或者是双板，所以他们会变成就是自己会组一个团队起来，这就是台湾的
自己找人自己组，
对，那是台湾的滑雪旅游开始蓬勃发展的那个年代，
所以
都已经用到年了。
你十年前开始，所以你大概差不多
这五年前，
这五年前
正
是，因为我做。应该说我做业务12年嘛，就跟我现在年资一样。然后我大概卖过滑雪，大概就是跟就是东南旅行社合作的一些，比如说去苗场的团，然后什么北海道的团。那我还有卖过去中国亚布力跟日本北海道的 Club Mate。
克拉美也滑雪，
克拉美那大家只要去克拉美的客人，他们都已经都知道了，那早就订12月的票，他可能暑假之前就已经先订好了，然后所以他们都会先订好说要去哪里，然后连怎么转火车什么他们都知道，
都查好了，
他们都自主性都超强。
其实我做滑雪以后才发现说，会滑雪旅游的人，他们都是提前一年做决定的，就是在这个雪季结束之后当下就决定下一年。
我觉得那也可能是因为在那边 social 之后，你自己就会决定说我下一个雪场要去哪里挑战。
会
好。好，那我们来讨论一下，对于那个滑雪小白们来说，刚刚我们一直说 ski 跟 snowball，ski 跟 snowball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ski 是其实我们比较常见到一只脚有一个板子，然后两只手会拿着各拿着一根棍子，这个是最原始最原始的人类滑雪的方式。如果我们去极圈内萨米人，萨米人嘛，对不对？
对，应该是吧。等一下如果有错的话，我们
讲错。
对，在极圈内生活的那个萨米人，你会看到他们的那个雪橇，就是
双板
，这是人类最早的。然后所有的冬奥项目的话，滑雪项目的话，也是以双板的为比较多，因为这是我们人类历史有的东西，最古老的。那单板呢是快100多年前才开始有，然后正式发展起来的话呢，是美国的一个也是一个雪板知名的品牌，叫做 Burton。那个 Burton 先生 Mr. Burton，然后他把它研发出来，研发出来以后呢，那单板才开始在美洲流行起来。那他这几年呢就在亚洲地区比较红，尤其是日本，因为单板帅，
真的很帅，
就跟你滑板一样，因为你 ski 就是一定要这样滑，很姿势嘛，
而且就好像很累，一直要划船的感觉。
我觉得相对起来，那个 ski 比较稳一点，因为你至少有两个东西可以撑住。
一开始滑的时候，那两根对你没有任何帮助啊，
反而觉得很烦这样子，
因为你就是一直会往前。
对，因为雪的阻力是很少的，就是你板子放上去你就会一直滑动。
对，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跟小白讲说，你拿着雪板上雪场的时候不要随便放下你的雪板。好，包括 ski 也是一样，你要站稳，它会自动滑走。那它滑走的速度很快，它会变成凶器。
哦，咻一下
就擦到别人，
他打到人真的是会受伤的，
痛
的，
我相信是。
所以你单板的话，就是我们想象就是那个滑板的那种感觉，只是你两只脚要绑在同一个板子
上
面。
我觉得那感觉一定差很多，因为我自己有玩冲浪，
冲浪，
然后像滑板也是它，你脚是可以自由上下的，但你两个脚被绑住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差很多。
就差在你不能移动你的脚嘛。嗯，对。那它的差别，其实会滑单板滑雪的人，他也会滑板，也会冲浪。哦，其实很普遍。
说那个
板类
移动的感觉是有点像的，
有点像，只是说冲浪你要等浪，那你滑雪的话你不需要等，你就搭缆车，
搭缆车。
然后滑板的话跌倒超痛，那单板滑雪因为你身上护具穿很多，其实你跌倒不太会痛。
就是在软绵绵的雪上。
对，可是如果雪结冰还是很痛，
不
还是会很痛。
我去的时候就是冰块。
对，如果是冰的摔下去是超痛的。
所以你自己没有滑过？
我没有滑过 snowboard， 我那时候他就只有 ski 的选项给我选而已。
Okay。
可是我会建议啦，就是 ski 跟 snowboard 有个性上的差异，你仔细去看说选择 ski 跟 snowboard 的爱好者来讲，其实 ski 的人是个性比较严谨。
哦，
然后他可能是比较要怎么讲，
还有一点二分法的感觉。
其实很明显哦，就是他的思考逻辑可能会比较谨慎，
或者是他可能每天的 schedule 已经排好了，
类似他是有规律性的，
几点到几点要干嘛。
然后你仔细看单板的人，他是比较 freestyle， 或者
是胡渣会比较多。看到
头发
更帅，
或者他看起来是一个正常人，可是内在是个疯子
啊，有一个狂野的一面，
或者是他在高压的工作下，他需要释放的那一种。那他们通常会选单板，因为单板滑出去的时候就是管不住，
不顾一切。
但是双板不行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双板是好上手，就像 Elvin 讲的，好像我站上去不会跌倒，很安全的感觉。但是双板要进阶很困难。
哦，
它进阶是
你说快速滑道，
你要从初学者到中阶的那个滑道，你要有一点技术。那你中阶再上高阶，你还要有一点技术。但是单板是感觉好像你刚学的时候会摔得乱七八糟，因为核心不够嘛，但是你一旦学会基本的，我们讲一个落叶飘好了，落叶飘的动作的话，就是简单的左右移动而已。左右移动滑下来的话，任何高难度的雪道你都可以去。
哦，有万用解就对了。
对，可是 ski 是不行的。为什么雪板单板是横向的，所以它下来阻力比较大。
对，
那你 ski 是两个直板，
就是直直的往
下，对，加速，超加速的。
我那时候看电视上说他们那个滑雪的选手
也是会，
就是左右啊。我那时候就想说，哎，那我来左右一下，
我要
一转，然后那个板子就交叉，然后就马上翻出去。
对对对，所以 ski 没有那么快，就是你站上去初学你可以移动是很快的，会比单板快一点。单板可能还在旁边翻滚。对，可是你要像单板立刻上缆车去冲是没有那么快。
这就是要慢慢累积。
对，单板是
经验，
单板是你只要愿意摔一个早上，你第二天之后就豁然开朗。那 ski 是你必须好像还要请教练两三次以后，你才可以自己去滑一些比较困难的雪道。
说到请教练，那是不是我们通常都会建议大家去的话一定要请教练？
对，我会建议，
就是不要浪费时间啊。
就是你哦 ，OK， 那
因为你自己
是每一次
没有用啊，
你会觉得每一次都要请教练，还是说你第一次请就好了？
我觉得是时间跟金钱的选择。
是，
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已经付了团费了，那教练费用这么高，教练费用
大概多少？如果是日本的雪场，
如果你要请中文教练
是，
然后一对一的话，你两个小时就是半天的课程的话，可能就要一万多台币。
台币
半天的课程，
对，
一万多。
你有时候你不要想说教练
他讲普通话吗？
他讲台湾，他讲台语
啊，他讲台语啊，那我给的比较感谢，
值得值得。
对，就是你会觉得说，教练这样很好赚，可是没有哦，因为他要负责你的安全，
对啊，
他要平安把你带下山，然后很冷，他不能滑，他是要带着你滑，所以很多 我们会说滑雪很热，你不要穿很多衣服，但是教练都说他很冷，因为教练没有滑
没有在 动
对，教练没有动，他都是在救人。
对对对，
像比如说一开始训练的时候应该不是在雪场最高的地方训练，
不是，会在下面，
下面嘛
就很累的，因为你在雪地走一步等于平地走十步，
你又不是鸟，我一开始把你推下去是不是
就跟游泳一样啊？
对，很危险，那很危险，下不来，
很危险耶，
下不来，
所以他就在下面先训练个半天，
对，
然后才让你跟着他，
是不是半天要看
人，
要看学生的表现，
就是很缓的缓坡，你大概试一下那个感觉，嗯，
对，然后所以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了，我付了团费，
对，
然后是50000块，嗯，然后教练费要6再加10000，
对，
要不要付，很多人会纠结在这个地方，他会觉得我花很多钱，嗯，可是我们后来有跟学员们讲，就是说滑雪再怎么样都是极限运动，
对，
虽然现在很潮，好像是一个，
大家都在做，
你有去做你就很跟得上时代，有没有，然后打打卡很漂亮那一种，打发 IG 啊，但是它就是个极限运动，它有它的危险性在，那它也有它的专业度在，
对，
那你如果觉得这10000块很贵，你省下来你自己去滑，你摔到受伤，回来看医生，你花了可能不止10000块，
时间更多。
那你下一次再去滑雪，你又再摔一次，你
可能
也
不会有再下一次。
你可能要摔3次以后，你才会滑，有比较便宜吗？没有啊，嗯。那你不如请一个专业教练，好好的盯你一天。
嗯哼，哦，那
我觉得这是比较省钱，
而且还可以跟人家一起分啊。你可能就是
对你上团体课的话就比较便宜，
我觉得3、4个、5、6个应该都还好吧，
不要超过6个，
不要超过6个
啊，那大家程度是一致的，会比较好，
那我也好奇，如果像一开始说新手3天滑2到3天的话，那教练要请几天比较适合？
其实我们以前都会3天排满教练，然后2天是教技巧，第3天教练会比较轻松带他们去逛山 逛雪场，不然他们永远只在初学者
雪道，
那你一定要到山上去看那个山景，你才会觉得说我滑雪就是为了这个，我就是为了这个景，对，那第3天会比较轻松的带他们去滑，就不再教技巧了，那学教练要怎么请呢？其实我觉得说如果你第一次请了教练，你已经会基本的滑行了，第二次自己练，你需要吸收，你要吸收，
慢慢啊，
因为教练一直教你，你一直学，你其实没有吸收的话，你的身体记忆不了。
那你觉得到什么程度你要再请一次教练？
我觉得你可以教会基本以后，然后如果会转弯了以后呢，就自己练
哦，
自己练。然后如果遇到一些比较特殊的雪况，你发现你无法去克服的时候，那个时候再来请教练。
哦，就是到一个瓶颈的时候，
对，
再去找。
那你说比如说像是初学者到中阶再到高阶这个阶段有需要再请教练吗？就 ski 的部分
我会要求的原因是因为教练会调整你的姿势，
是
因为有时候我们滑雪觉得自己滑得很赞，对不对，可是你的姿势是错的，
对，
因为你可能只是为了求生存，
可能其实不是那么
顺，扭动一下自己的身躯，对，可是如果那个方式是不正确的，在真正很危险的真正难度比较高的雪道，例如说你到欧洲去滑的时候，因为台湾很多目前都会在日本滑雪嘛，
对，
日本的雪道是全世界最安全
最安全了，
最安全，然后最舒服的雪道，
安全是指它比较平缓吗？
不是，它整理的特别好，那欧洲你看像阿尔卑斯山那么大，他们欧洲人那么 freestyle， 他只告诉你
树也不会什么，
对，这里你不要去哦，你去了我不管你 那日本还会把你围一个那个网子，
界限，
对，说你真的不能去哦，这样子，所以其实在日本是很舒服的环境，
就一样啦，就是到日本，我觉得到日本去旅游
就是很舒服，
就是很舒服。
对，
他的民族性就是带给你
细心
嘛。
所以如果你的姿势不是正确的，一旦你今天换到美国、加拿大、欧洲那种很 freestyle 的雪场的时候，你会有很大的挫折感。
哦，
就是真的被放生到荒野的感觉，
你会觉得怎么会这样？
怎么？
我有个朋友超屌的，他为了跑马拉松到世界各地去旅游，
天哪，我觉得能够攻略全世界的迪士尼乐园是最浪漫的事了。
你身边是否也有一些为了某种目标而旅游的人呢？
无论是你自己或是推荐朋友，
只要符合我们第3季主题旅游的概念，
欢迎来到毛很多旅行社分享你的旅游大小事。
那怎么跟我们联络呢？
可以到粉丝专页留言或是私讯跟我们联络哦。
期待您
大驾光临。
讲到这个我很好奇，就是那个雪道不是有分很多不同的阶段吗？
哦，对对对。
那所以你要去更高阶，你有需要认证什么？没有，就是 你敢滑就可以去滑的。
你可以自己去尝试。
哦，
我们滑雪有一句名言，就是上山容易下山难。嗯，
上山有缆车啊。
上山有缆车啊。
对，
下山要靠自己。
对，
所以就是自己有手骨有几斤重就做几斤的事。那你今天如果真的要去比较难的雪道，
就是挑战自我，
请找有经验的人跟你一起去。
哦，
就是说像说要有经验，就是跟着你一起滑吗？还是说
他会跟着你一起滑？
嗯哼。
可是你要先跟他讲说你
大概斤两多少，
你想要去滑那边，但是你不确定你的技术好不好，他在你后面，不要躺在你前面
啊。对，
本来也看不到，
他就下去了，走了。
对
啊，
对，我的意思是说，啊，他不就是一直滑滑滑走？那或者是我在前面出了什么样的状况，
他可以停下来啊？
对，
他不会撞到我吗？
不会。
所以还是教练嘛。
OK
因为滑雪是这样，就跟冲浪一样，
是，
冲浪的人就是看到浪就没有人性，
嗯嗯，
就是
追，
没有老婆什么女朋友在旁边都不见了，就是看到浪就追。滑雪的人也一样，看到好雪也没有人性。
嗯，
所以如果你要挑战比较困难的雪道，然后你的朋友技术比较好，你就已经一定跟他说请他忍耐，就是滑在你后方。
对，
哦，
对，那他才可以看到你的
安危的状况。
嗯，欸，那刚才讲到说，就是我听到人家说什么日本啊还是哪里有那个粉雪，就是滑起来很舒服，就是软软，你摔了也不会痛。
嗯，
那是他是在某个特定的时段才会有这样的状况，还是说他在特定的地点才有这样的东西？
今年日本全部都是粉雪。
哦，为什么？
我每天都在看那个直播，看到难过。都不能去。
他会特别讲现在状况是粉雪。
日本的雪况好是因为呢，冷气团从西伯利亚下来的时候会经过日本海，
嗯，
带来了大量的水汽，
嗯哼，
所以那个日本的雪才会泡泡的，像面粉一样。你走在上面，鞋子发出来的声音就很像你手在挤压面粉的那种声音。
哦，
对，
感觉很舒服
耶。为什么韩国跟中国的雪比较硬一点？
黏
硬
哦，
还比较干，为什么？嗯，因为西伯利亚下来的时候没有经过海啊，
哦，
都是内陆啊，
是。
然后
那会怎么样？那个，
就比较干，
就没有干，就不会，
就比较
没有水分啊，
比较硬，
嗯，
对，所以你摔倒会很痛，
有点冰沙的感觉，
对对，类似，或者是，嗯，冰面，比较冰面那一种，嗯，那他们就必须要人工造雪机。
所以你说今年的日本都是粉雪，
真的？
因为我以前应该说我在卖那个就滑雪行程的时候，多半客人就说哦，我要指定去苗场那一侧，哦，他才觉得说是粉雪。
嗯，
他说北海道雪又是另外一种雪。
哦，对，我听过。
东北的雪好像也是另外一种雪。
真正的粉雪圣地会归在北海道。
北海道
苗场是合家欢乐。
嗯，
苗场的环境非常好，它也是很有名的一个温泉区，汤泽地区嘛。
哦，月后汤泽，
月后汤泽就是写雪国那个地方。
对，
有一个小说。
嗯，你知道
吗？
听过。
OK，
没关系，因为我们跳过。对，那它就是因为它的交通很便利，然后苗场王子呢，苗场王子他又很方便。
嗯，
它是 ski in out， 那这里再跟大家解释一下，
王子是一个雪场，
嗯，
王子大饭店，
嗯，
对，那 ski in out 的意思就是这个饭店它本身就连接着雪场，
哦，
所以你人不用再出去别的地方，嗯，你就直接从饭店门口走出去就是
雪场，就是雪场了，
这叫做 ski in 跟 out，
嗯，
所以一开始学滑雪的我们会建议住在 ski in out 的饭店，
嗯，
的雪场，饭店雪场
最棒的。
因为你滑回来你累了，
嗯，对，你还不想要再做什么交通工具到哪个到回饭店去，
然后吃饭睡觉就好了。
对，
你想要滑下来就直接进饭店，然后就直接去泡温泉。
而且他好像的餐好像都一直都有供应的状况。
对，就是饭店都会有自助餐嘛，嗯，那苗场王子他有很多餐厅可以选择，
嗯，
所以是如果有带小朋友什么的是很适合在那一个雪场，
嗯，
所以它是最受欢迎的一个滑雪雪场。
所以基本上日本的雪场来讲的话，选 ski in out 一开始初学者是最好的。
对，
接下来你再去挑战说，
你再去接驳啊，搭公车啊，去不同的雪场啊，我觉得是 OK。
嗯，那一般来说以日本来讲的话，哪一个时间点是比较就是雪况是最好的时候啊？
每年以前啦、嗯、那这几年因为温室效应的关系、嗯、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都会在 Christmas 的时候、嗯、因为每次到了 Christmas 的前后日本会有一个大寒波，
是
那寒波来的话才会带
来大寒流的意思吗？
对对对，就是寒流、嗯、西伯利亚下来大寒波
怎么样学到了樱花前列腺之后
寒波
对、okay. 那个寒波一来就会下大雪、嗯、下大雪对于滑雪的人来讲会比较好，嗯，对，
就刚好就是雪况又是很新的，
雪况会特别好，
对啊，然后又都是粉粉的雪，嗯，摔起来也不会痛，
圣诞节过，
可是太粉的雪是危险的。
怎么说？
松雪嘛、嗯、我们滑雪有喜欢粉雪、嗯、那日本的很贴心的是他雪道会用压雪机，就是那个大压
先整理过
压过、嗯、对，那有一些地方下雪太厚的时候、嗯、比如说他今天雪量太大，
是
那雪场会先关闭，嗯，因为他怕有危险，下雪太大的时候就是能见度也很低、嗯、
哦 OK、
嗯、那他下那么大的时候呢，他在开放的时候他就不会有滑雪机去压过它
啊，对，因为就是还在下雪的时候。
对，可是如果它那个两个小时内它下雪积雪是50公分好了，嗯哼，你要是跌到松雪区里面呢，你是爬不出来的，
啊，那么严重，
因为没有着力点。
那就跟我那时候小时候一样啊，我小时候我就觉得我站不起来了。
对，因为往下
踩到流沙的感觉，
手往边压，是不是往一直往下掉？
对，
因为那个雪是没有被压实的。
这个这我的就是这就我的问题，就是说像我们人踩到雪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越陷越下去。
对对对，
我小时候就这样，我说我在 Sapporo 啤酒厂不见，
所以它会很热。
我在雪里面，我就是要一直这样爬出来。
对，
那我就想说，为什么你踏 ski 的时候不会陷下去？
那都是压过的。
哦，
那在正式雪道都是压雪过的、嗯、那没有压雪过的就是像我们讲的那个
松
雪或野雪，就是不在正式雪道内的、嗯、那它很松，你不知道它底下是多高，
对，
你不知道它离真正很实的夯实的地面是多高嘛、嗯、所以是有危险的。我曾经掉过一个100多公分深的，我躺在里面哦、喔、然后你想会不会有人来救你、嗯、
没有人看得到，
没有人看得到，对，真的是没有人看得到，所以我就是躺了20分钟以后认命，嗯，自己爬出来。
那你还爬得出来？
要怎么爬？就是你先用手开始把你周边的雪打实，
哦，
往下压，
你才有一个施力，
你才有一个支撑点，然后你要想办法让自己先站起来，嗯、可以立起来。
天哪，危险！
对，所以是很危险。为什么说滑雪不要
自己一个人去？
不要自己，尽量不要自己一个人的原因在这里。嗯、
什么事情都不要自己一个人。
是
真的、嗯、太孤单了不是讲孤单因为太危险了，
我觉得是危险了。
对啊，那你自己已经去过那么多雪场，至少你滑了10年的雪，你有哪一个印象深刻的雪场吗？或者是你觉得特别的雪场？
应该说我好奇说你去过哪些地方的雪场，
除了日本之外呢？
对，
除了日本之外，俄罗斯跟芬兰的雪场我有去过。
俄罗斯，
我一直想要办俄罗斯的滑雪团、哦、因为芬兰的办过了。
俄罗斯
的滑雪团要办在哪里？
对啊，
摩尔曼斯克。
摩尔曼斯克是在
极圈内，
所以还要更北边。
俄罗斯唯一不动港，
嗯，所以要在更北边呢，就是比
它离正北极
好像
剩下不到100公里。
没有听过旅行团会去这个地方哎、欸，
没有啊，就因为我们通常是莫斯科、金环加圣彼得堡，
对，
所以它是在圣彼得堡更北边，
而且你可以看极光
哦，那很棒哎、欸，
对，
一来比较近。
我就是超想要办这个团，我去办芬兰的滑雪团也是为了看极光，
是、
嗯、因为芬兰那个雪场也是在极圈内，
五家沟里啊，
对啊，
圣诞老公公就是
比罗凡尼美更里面
、哦、对，然后它就是你可以顺利的话，你是在雪场的上方，你就可以看到
哦，边滑雪就有极光可以看，
而且它的那个饭店我们是住当地唯一五星饭店嘛，也是 skiing out， 然后它饭店是如果有极光会广播叫你开窗，
大家看开窗都可以看得到，
好方便哦，
好爽哦。
那一次是大家还蛮开心的、嗯、就是我们的学友们出去是超开心，而且我们停留超多天在那个雪场、嗯、就停留到当地的芬兰人都来问我们说你们哪里来的因为很少看到
怎么那么
亚洲人，是不是
很少看到黑头发黄皮肤的待在那个地方，对，然后我们已经待到、嗯、 我们下面有一些团员逛街逛到上面的 商店街的店员都认识，
都超熟的。他说要来了，今天又来消费几欧了，
又来买东西。然后
这一开始都不是要，后来就越笑越开这样子。
真的，他不是要退税嘛？
对啊。
然后那个店员最后是直接拿出退税那个本子，就说你不要填退税单，我直接退给你。
要不要拿到我们 VIP 卡？
所有的就是我们进去，他就是直接直接给。
真的好奇妙。所以你会推你自己觉得印象深刻的雪场，基本上芬兰跟俄罗斯是一定有的。
俄罗斯真是经典啊，所以我很想要跟战斗民族滑雪看看。
所以你自己去过觉得很棒吗？
我是因为去看极光时候我去到那个雪场。
带团的时候去吗？
可是不能滑，所以脚很痒。
天哪，
而且我们那个雪团不是我们那个旅行团、
那
個、里面还有三个是会滑雪的人。
是、
啊、然后那三个
四个人都超痒。
那三个团员一直在我旁边说真的不能滑吗？
晚上要不要去一下？
不是、没有说滑雪去雪场干嘛？
因为看冰雕。
他们要去看冰雕跟极光啊、
哦、他那个冰雕是蛮厉害的啦、在俄罗斯那一个是蛮厉害的、但是我们的心都不在冰雕上、
对啊、
好奇妙的团。我真的第一次听到有离开这三个地方去更北边的俄罗斯
团。我记得好像是疫情前两三年、就是冬季的时候有推去那一个地方、然后我觉得也还不错。
那像你刚才有讲到说你去想去俄罗斯滑雪是因为可以顺便看极光，那先不讲旅行团的安排，你自己去滑雪的话你会安排其他的行程吗？滑雪以外的行程
会
因为我有些朋友他们就是专门去滑雪，他跟五天都在滑雪场里面，
所以他就交不到女朋友啊。你只要
有是像你说的很累啊、
不是，你只要开始有伴的时候你必须考虑到你另外一半。男生啊，以男生来讲我自己伴团那么多年、只要是他没有在结婚之前让他的另一半也喜欢滑雪、他就会在结婚之后从一年滑三次变成一次。
哦，那他但他又回到三次的时候就是应该差不多了，
就是又分手了。
不是，因为女生会觉得说哈、
啊、
都去滑雪，我去日本耶、欸、
对啊，
我没有去买东西
怎么可以不去药妆店？
对，我要去好累啊，我要去吃什么吃什么啊、为什么都要待在雪场、雪场都在山上、
你有钱去滑雪啊，没钱和拿学费啊。小孩子补习没钱哦，这样子。
对，类似就是你必须做好这些安排。男生的讲的话啦、不然的话就是真的会很难交到女朋友
啊、
或者是结婚之后你就会每年都要想说我要表现什么才能够出去。
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像冲浪者。就是冲浪的浪子们就是也都女友一个换一个、因为女友们就是都在岸上看他冲浪而已、
会很无聊、
会很无聊啊。
当然如果能交到能够兴趣相同的人，
兴趣相同的是真的，
或者是你安排好。这就是为什么日本有一个滑雪场很受欢迎，就是青井泽。
Yes。
Why？
因为旁边就有奥莱啊。
哦，
超大奥莱。 对，然后它附近还有很多很文青的那个咖啡店啊、餐厅啊，就是你不滑雪你妈妈们都还有事情做。
哦，
他可以自己比如说啊，今天老公要滑雪那他就去滑雪。他可以坐 shuttle bus 去不同的地方。
对，
那你应该
这样安排就很好啊。就是会滑雪的人走滑雪行程，那个要逛街就走逛街行程。
对，你要知道就是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像苗场那边就不是这样、
就不行就不行。
北海道就是只有雪，什么都没有，跟湖里。
北海道的冬天都真的只有雪。
对啊、所以你就没有办法。
他的 Outlet 也在机场那一边。
对，都是在那个千岁那边。
所以你会想要排行程的主因还是因为他跟同伴的关系？
滑雪基本上要有伴。你如果程度相当的雪友一起滑你会很开心。
对
对
对。那如果说你自己一个人滑你真的也会无聊啦。
所以你自己在比如说每年在做团的时候你大概也会分初阶、中阶、高阶。
会，我会说如果你们真的有女朋友要来我们就开一个初阶班，为了你们就我们来组一个初阶班，我来 Q 教练。那我可以保证这个教练是一定会把你女朋友教会。
对，
就是我也希望那个
两个人都开心。
也可以促成一段家园。
对，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对不对？长长久久这样子。
对、
白色恋情。
对，
Avis 有听过我们第二季对不对？你也为了我们留言。那请问 这十年里面你滑雪的行程有发生过任何意外吗？
好多啊，滑雪怎么可能没有意外？
那很多哎、
有没有一个最厉害？我们现在就是很嗜血，有些
就是太普通的
客人走丢啦、啊，什么客人生病，我们
刮伤、割伤还好，没有断几根骨头的。
首先，滑雪最怕人不见。
找不到，
因为你不晓你有没有掉到山谷，像我们刚刚说浓雾、对不对？
对，
其实浓雾是很容易在山上发生的，所以我就会
判断错误，
推荐，因为你旁边是山崖，
对，
不是撞到壁的问题，是掉下去之后很麻烦嘛，所以我都会建议初学者，就是你穿越鲜艳的衣服越好，那尤其是荧光色的，在大雾的时候我还看得到你，这、就是一个，然后就是如果真的起大雾的时候不要滑太快，因为你看不到，那你要刹车可能会来不及，
对，
那通常如果你真的滑到山崖边你会停的，你的求生本能会让你停下来，
真的假的，
你会自己摔倒就停下来，
怕的是你看不到那边是山崖，
怕的是看不到你就掉下去，
对，
对，所以如果你真的知道那是山崖边其实你不会掉下去，那 就怕看不到，这是一个。那我觉得滑雪群组有一个非常好，台湾的滑雪的人都非常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脸书上面有很多大社团，
是，
那你只要掉一个人掉一个东西
互相，
你只要 po 在所有的社团，
下次去的就拿回来，
在只要当下在那个雪场的人他们都会帮你看，
哦，
就像你要找一个人大家也会帮忙找，真的找不到的时候才会请 patrol 就是巡逻队出来，可是请 patrol 钱就多了，
是啊，
对，那通常这个情况还没有发生，因为我们台湾人还算奉公守法，就是大家都会在规定的雪道内，但是你说受伤的话其实骨折是常见的，
对，
骨折是最常见的，
我阿姨第一次去第一天就骨折了，带着石膏回来，
是去哪边、
去日本，但我忘记哪个雪场、对，待三天第一天就骨折，
我们第二季的时候有访问一个就是在日本的 local， 他说冬天就是处理不完的这种事情，
對，
是因为我们台湾人不习惯结冰的路，下雪的路、那很容易打滑、
对，
打滑以后你会用手去撑、那就会断
骨头，
手会先断，
对对对对，我那时候教练就说你要倒的话你往后倒，屁股肉还比较多一点，
护身倒法，
护身侧
边或是
侧边、
对、一定要护身倒法，
那所以等于说如果但当然就是如果遇到这种事情的话整团就会觉得有点你要又要处理这种事情会比较麻烦一点，
第一个如果他没有生命的危险，
是
他只有骨折，那每一个雪场会有医疗站，日本多少会有这个东西，他会帮你做紧急的处理，就是打石膏跟止痛剂，
对，
他不会给你开刀除非很危险，
对啦、除非很危险，
他会希望你回去你自己的国家再开刀、
那你可以上飞机就好了，
对对对，如果医生衡量是你是打石膏就好的话、那通常那个受伤的雪友就只好认命了，自己待在旅馆
休息了，
那你说整团会不会情绪受影响，不会啊，大家没人性，
大家认识
就是我没有管你的意思没有，那重点是以领队的角色你还是又要忙了一阵子啊，
我就是那一天要把他送去诊疗室而已、那你说大家心情会不会受影响、那个群组就说哎、有人骨折了、然后现在打石膏要休息、大家顶多就是回来吃晚餐的时候就说，例如说 Elvin 受伤说哎、Elvin 辛苦了，然后每个人都拍拍他肩膀到大家继续吃饭，隔天继续出去滑雪，
因为其实大家都也是带着伤啊大家自己心里
或大或小
或大或小曾经都有受过伤，
对，所以而且这个伤是自己造成的、就是没有人会让你受伤嘛，就是自己造成的，所以这个处理起来的比较程序比较简单、
是就赶快治疗就对了，
比较怕就是大出血的那一种状况的话、就会比较麻烦，
出血就是等于说外露性的骨折，
对，就是会或者是
哎、这真的是要撞到树或撞到人
整个断掉呢，
会
自己跌应该是不会跌成那样吧，
也 会看你跌在什么地方，
哦，就是像如果很硬的地方，
对啊，如果它已经是很像冰块的话那摔到也是很痛，
像是如果你知道雪板哈，不论是单板或者是双板，它的边边都是铁，很利很锋利的铁、所以你不能用空手去抓，很容易割伤、
对对 对
但是如果它是切到你的肉的时候，就是会见血皮开肉绽、那个就是比较麻烦了、而且你知道在雪场受伤你不会有痛感、因为温度很低、
麻痹了，
什么时候会痛，移到室内
就开始越来越痛，
回温以后你就会超痛，
感觉回来，那个神经有连上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那个是比较麻烦，那个就是真的要马上送医院，然后去做紧急的处理。
那在你自己滑雪的途中，你碰过最严重的状况是什么？
你都是骨折跟脱臼，
都是骨折脱臼，对，已经很习以为常了，
就不会觉得特严重
啊。我也看多了，
看多了。
我只是想说，哎、欸，需要马上搭飞机回去吗、嗯？如果不需要，
就
是
一个有固定的处理 SOP、啊。
他的骨折跟脱臼可能就像感冒一样的感觉，
就是他知道要怎么处理，我就觉得还好。嗯、
对、
啊，
而且日本其实医疗还是放心的，还是让人家比较放心。
当然啦、啊，而且其实近。嗯，就是说你大概如果真的可以固定住，我起码三四个小时我就可以回得来了，
對，很快、嗯、如果是在欧洲就比较困难，
很崩溃、欸、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旅行社的公司的经理有问过我说，是不是我们可以办欧洲的，
对，
我是说欧洲不行，因为欧洲雪场撤退到最近的医院的城镇
很
远
很远，然后你再从那个城镇再飞到机场更远，然后你从机场再回来台湾，那个时间拉太长。
嗯嗯嗯。那为什么欧洲人可以承受雪场在那么远的地方呢？
他们真的不怕、欸，
他们出事怎么办？就算了，
就这样烂命一条。
嗯，他们是欧洲的雪场是这样，他就是告诉你哪里不能去，如果你自己去的话，你负全责，他不管你的。那日本是告诉你不能去，但还先围起来。哦，那你真的还是去的话，你再负责。
对，因为比如说像阿尔卑斯山脉那边很多，然后德国也很多可以滑雪的地方啊。嗯、我就觉得大家都很赶的想要去，尤其是瑞士。嗯。Sometime， 因为我们有一阵子出了很多瑞士团，然后他们商家就觉得我们很奇怪，说为什么要夏天来？我说因为我们冬天不会滑雪啊。他说冬天这边才是最多人的地方。
是
对啊，整个圣马特就是。大爆炸、欸，但夏天也是大爆炸啦。
那像现在不能出国嘛？那你在台湾，我朋友去那个新竹小叮当那个滑雪场、啊，你会推荐去那个地方
去吗？会
吗？
因为台湾现在不能出国，所以有几个趋势在走，就是室内滑雪机、
是
室内滑雪机，我们看那个轮轴在转的一个白色转带、嗯，然后你雪板站在上面练习那一种、那教练可以遥控让那个转带停止不要动。
或是
速度也会吗？
速度也可以控制、哦、那是室内滑雪机。那他以前在欧洲是在训练雪手，在夏天的时候、室内训练雪手的。
我不知道有滑雪这种，我知道冲浪的
有。你说滑雪机吗？
没有，有一种是冲浪的，然后它也是一个斜坡，然后会有雪冲上去。
对对对，
应该
是那也
是
一样、就是疫情的关系才起来，
世界在进步。
对，那还有一种是横向的滑雪机、那前面会有模拟器
Snowboard 的
Snowboard Ski 都有，那前面就会有萤幕，是模拟器、那个也是选手训练，
像在打电动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
，VR 的那种感觉。
对，台湾现在这个都有，然后还有室内跳台，我今天才去看，就是
室内跳台，
就是它是做成香菇头，然后它跳下来下面是气垫。然后他们有的人要练那个空中翻转360度的、
对、你说那个双板的这样咻，
单板或双板都一样，就是飞出去然后再转一个圈、然后落地那一种的、现在台湾因为不能出国，所以呢滑雪爱好者他们就成立了很多这样的室内教室、不过不管怎么说，他毕竟跟他的那个接触的地面是不是雪，
不是真的雪、
不是真的雪，所以那个感觉是有点差异的。那你最最最接近实际雪地的还是小叮当
哦，那还是最接近雪地的，
因为它是室内造雪。
目前它是最大一家齁，其他都是小的，什么雪乐地啊那些台中的
唯一室内造雪的话是他们、那其他都是机器。
那我朋友就说那边很累，是因为你要自己爬到那个坡上面去。
对对对，他没有
没有缆车，
他没有缆车，也没有魔毯，这个我们已经期望十几年了，也没有用。
预算不够
哦，所以他已经十几年了。小叮当，
小叮当十几年、
这个已经有十几年了。
你说滑雪的
小叮当室内滑雪场吗？超过20。
真的假的？
真的。
虽然我们国小，
我去校外教学所，我没有去到那个地方，
好久没有去了。
它真的是历史蛮悠久的啦。
好酷、哦！
我印象最深就是那个
水龙头，大家都知道。
他可以在那里练基本的滑雪动作，只是上下缆车没有办法练习。
所以你也建议说，如果是国内的滑雪者，他第一次出雪的时候，其实可以去那边试试看。
是。
甚至去体验、
连温度一起试试看嘛、对，
这样你去国外的时候就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在上手这件事了。
也是
可以省钱一点也是、
那边的教练应该比较便宜吧？
当然了，
也比较便宜，也比较便宜。 两三千块就有了
哦，
还 OK，
所以是在国内先训练完，因为出去手感一定是不一样的啦，
像
出去手感
是这样
差很多。
嗯
哦，
那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问题，
讲的好像真的很想去滑雪的耶，
就是听起来真的是
蛮有兴趣，其实我觉得不错，
嗯，我会很想再试一次啦。对 啊我们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个来宾都会问的，
对，
那对你来说呢，滑雪它带给你什么东西呢？
好难的，
是电视冠军的题目。
对，因为我之前有想过这个问题，嗯，就是说，如果我们以十年划我人生一个阶段，其实滑雪占了我其中一个还蛮重要的阶段。那因为滑雪，我认识了非常非常多不同产业界的朋友，
嗯，像我们做 podcast 一样，
对，类似这样子，嗯，
就人脉不同的扩展。
你也看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在从事这项运动，然后你从要跟人家解释滑雪是什么，到现在人家来找你说他想要去滑雪，嗯，你也看到这一个运动蓬勃发展的现象，所以我觉得滑雪是不只是带给我收入上收入上丰富的这个地方以外，还有就是人脉，
嗯，
人脉，然后还有就是身体也会比较健康，
是
因为你为了要能够滑雪，你必须在平常的时候做一些训练运动，
嗯，
才会够
一定的肌力啊，
一定的肌力，
啊，
你因为像我刚刚讲，我第一年不是摔得很惨嘛，
嗯，
其实第二年我站在雪上的时候，我也会有一种是干嘛找虐啊，自己找虐这样子，嗯，可是你会想要再站上去试，看自己能不能坐到那里，
嗯，
所以为了第二年站在雪地上，我第一次回来以后，我真的加强了很多我不喜欢的运动，
嗯，
逼自己去做，
嗯，
那因为这样子我 至少有十年的时间我是身体健康的，
嗯，
真的
很好，欸，带了很多很就是很棒的附加价值，
而且他还喝了很多酒是不是
每天晚上都喝酒
这个 social 是一定要的耶，
而且我觉得你会滑雪的话，你在跟其他国家人讲聊天的时候会有更
多
的话
话题。
真的耶，
对啊，我觉得滑雪就是有一个独特的魅力，因为身边爱滑雪的朋友他们就是一直会去，每一年都会安排时间去滑雪，
像
FBC
就他们去上节目的人都说只要开始疯滑雪的时候就会讲不停，
然后说我得了雪癌
对，会很嗨，然后有时候一般听众会听不懂说你们到底在嗨什么，就是到底有什么好玩的，
嗯，
可是我觉得滑雪这个运动，嗯，第一个是你是肉体，哦，你的肉体去感受速度，
嗯，
而这个速度是你可以控制的，到后面是你可以控制的，
嗯，
那这个速度是不论你是高是矮是胖是瘦你都可以达到高速的地方，刺激的地方，而且滑雪的时候要非常专心，嗯，所以你是不会去想到其他的事情，
嗯，
我后来有发现很多高压工作者他们都去滑雪的原因是因为只有滑雪的时候他们能够只有一个人
专心，
能够忘掉其他烦心的事情，
他不会想到其他的东西，嗯，他也不会需要去接电话，你接着就骨折了，
嗯，
对对，就是他，所以他们就说滑雪是真的很放松，
哦，
就是他可以暂时抛开
自己一个人的独处时间，
完全是自己一个人，而且谁都帮不了你啊，
只有自己帮得了自己，
对，
哇，好独特的一个见解，啊，我觉得搞不好这就是很多人喜欢极限运动的一个原因，
他可以决定自己做到哪里，
嗯，
因为像我第一次去滑雪的时候认识一个产业界的大哥，他就是个董事长，
嗯，是
他那一年已经是60岁了，
嗯，
他所以他今年是70岁，
嗯，
然后他就每年都有去滑雪，一直滑到前两年才没有去，那他跟我说他就是用每年的滑雪来评估自己的体能到哪里，
体能状况，
那他没有滑是体能不行了吗？
膝盖不行了，
哦，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说单板跟双板，你如果年轻的话你试试单板，
是
snowboard
还不怕摔的时候，
还不怕摔膝盖还行，
嗯哼
哼，因为 snowboard 吃膝盖的力量很重，
是，
那你年纪稍长之后呢你就可以好好滑 ski 可以滑到很老，
嗯，对
啊，如果你
snowboard 是老人也在滑
snowboard 想要滑到很老，除非你膝盖很好，
哦，了解，
对，
然后我下次试试看 snowboard 对啊，现在大家就是待在台湾没有办法出去，那你就是好好多赚点钱，然后训练好体力，
还有养自己的梦想，
对，你之后出去能够多玩一点，有
体
力多玩一点，
對對對，
体
力是很重要啦，
嗯，
我觉得，而且现在台湾人健康的心 那个
比较健康意识比较高，
对，观念比较好，所以就是肌肉可以多训练一点。我们常常讲说你的股四头肌练得好，你以后就不需要人工关节。
嗯哼，
股四头肌是膝盖的没有？
大腿前侧。
哦、okay、
大腿前侧这一块、嗯、那你就不需要人工关节。
嗯，省很多，不用骷髅背起来。
对啊，
蹲下马上可以站起来吗？
对啊、嗯、这些都是我觉得刚好听到这个运动就好像有点自我锻炼跟自我意识的培养，就是你就是在那个当下，你看好像我就听他说你可以除了是锻炼自己的体能，只要你知道自己的体能在什么样的状态，你也好像可以趁那时候出国的时候刚好让自己很归零，因为你的在那几天就是只有自己一个人，
而且
跟自己独处。
嗯，而且下雪的时候有没有下雪没声音，
对，
是很宁静的、嗯、然后当你在高山上看下去雪景的时候，如果你只有一个人，周边是没有声音的，然后白雪会把音量给吸掉，
是，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雪场喊对方听不到的原因是因为你声音会被
吸掉了，
吸掉了嘛。那那个时候你去你只能跟自己对话，
嗯，
我没有办法讲得很文青的东西，但是我觉得那一刻你可能身心灵都达到一个平衡。
哦，
我真的没有，我没有碰过下雪。
你可能还在求生存，
还没有那个心进去想这些事情。
这个滑雪的技巧，到你可以从山上自己平安下来的时候，嗯、你才会有余裕站在山顶去体会这个东西、
哦。
可是万一你真的体会到了，你就真的离不开滑雪。
嗯，爱上。
嗯，希望我也希望有到这样的时候。对，好了，滑雪可以留的东西真的很多。对，嗯、那、不过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那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去听艾维斯的节目。哎，那艾维斯，我们大家要怎么找到你呢？
哦，我脸书有一个社团叫做滑雪漫游者。
哦，
对、嗯，大家可以来加入。
嗯，
对，然后
或者是你的节目。
对，艾维斯52赫兹频道。
嗯，
对，
对，
目前已经做到第二季了。还是第三季，
第二季
它内容很广泛。
对呀、啊、它集数比我们多美。
对
呀、啊、
不要这样，
我们现在已经
我们有休息一下。
对对对，我们有休息一下。
我最近都在休息。
哎呀，做发哥是没有赚钱啦、
啊、对
呀、
啊、
做开心
做
舒服比较重要、嗯、
是真的
真的、嗯、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像我觉得你今天来跟我们分享滑雪的事情我觉得很棒。
嗯，多很多知识，
多除了多了很多知识，每一年大家想要参加 Avis 的滑雪团也可以找到报名哦。
对哦
对
对，
其实应该一年四季你都可以滑，如果真的要去世界各地的话。
有欸，其实我在想说，我本来以为今年的冬天日本会开了，结果Omicron一来、嗯、它立刻关、嗯、
对，
结果我们现在只能仰望可能夏天的时候去纽西兰
或者是澳洲、澳洲是在哪里滑、啊、
新南威尔士也有
墨尔本，
墨本也
有，
对，
山上
山上都有。我们
说蓝山那些地方，
不是蓝山，
是不是在更里面？
更里面。
对，然后那个什么，我们台湾有超多的教练都是澳洲培育出来的、啊。
哦，他就是少考了这张证照啦。
对，哎、欸，我们
他连怪手证照都有，
不是怪手，是最高级，
最高
级，弄乱考一通
啦。
对啊。
好了，那我们今天谢谢 Abby 上我们节目，
希望下次再来我们节目聊聊，或我们去你们节目聊聊，
可以啊。
OK OK，
欢迎。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喽，谢谢大家，
谢
谢，
拜
拜。
万能的听众留言，请赐给我们满满的力量吧。
没错，你的留言能激励我们把节目做得更好。
无论是在毛很多旅行社的脸书粉丝专页，或者是 IG 留言，
也可以在各大平台订阅我们的节目，并且给我们5颗星。
千万不要错过每周趣味十足的主题哦。
那你知道行走在 Podcast 界最重要的是哪2个字吗？
当然知道啊，就是赞助赞助赞助。
没错，你的赞助能实质上帮助整体节目品质的提升。
底下有连结可以赞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为你分享更多更棒的故事哦。